弟兄姐妹早安，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先念诗篇的一段话，来预备我们的心，来朝见敬拜我们的主。诗篇95篇1到第7节这么说：来呀，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我们要来感谢他，用诗歌向他欢呼，因耶和华为大神，为大王，超乎万神之上，地的深处在他手中，山的高峰也属他，海洋属他，是他造的，旱地也是他手造的。来呀，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我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天父，我们谢谢你，你差遣你这位爱子耶稣基督到世上来寻找拯救世上的灵魂。我们今天可以在你的殿中来敬拜你，来瞻仰你，我们都是已经被你自己的儿子所寻见的人。谢谢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一切的罪，因此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殿中，来跟你面对面。谢谢你让我们这样的机会，我们每天生活的气息，主啊，我们的生命的能力都是来自你，因此让我们来到你殿中的每一个属你这的儿女都有一个感恩的心，把你当得的敬拜，把你当得的赞美献在你这的面前。愿我们青年的诗班所这样的献的诗带领会众来到你面前，能够讨你自己的喜悦。愿你裂天而降，接受我们众人的敬拜，接受我们的众人的赞美。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请我们打开诗歌59首，诗歌59首。我们一起起立，一起来唱完三节，来，预备，来。
我曾脱衣服时，就是如何天降临，他曾生命在加略山里，为救我这罪人。我听到他在呻吟，流出宝血赎我罪行。我即刻悔改归向神，他是我大的神。好主耶稣，我救主，能得生命到永远。主之爱寻找我，是我赎罪之恩。 宝血已洁净我，使我永远得胜。他曾在死心起誓献出他的意志大能，他是绝对他也能看见，我呼求他主耶稣来医治我脱垂性命，主听我祈求天来救我，使我大得胜。他主耶稣我救主能得胜到永远，慈爱寻找我，赐我赎罪之恩。我深知道他爱我，我愿全心爱我主。主宝血已洁净我，使我永远得胜。我深知主在天家为我预备荣耀住处，遥远远近那明亮彼岸，黄金洁碧玉城，好像听见众天使仍旧高唱救恩故事。到那日我必在那边同唱歌声哀歌，好主耶稣我救主能得胜到永远，慈爱寻找我，赐我赎罪之恩。我深知道他爱我，我愿全心爱我主。主宝血永远的神，副歌来，好主耶稣我救主能得胜到永远，主慈爱寻找我，赐我赎罪之恩。我深知道他爱我，我愿全心爱我主。主宝血已洁净我，使我永远得胜。
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因此我们今天信你的人已经在你宝血的洗净的当中有一个无愧的良心，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父神的面前，更因为你自己的复活把重生的生命、复活的生命赐给我们，让我们有一个永生的一个盼望。主啊，你自己的儿女们在你面前这样敬拜赞美你的时候，愿你自己的同在在这边接受我们的敬拜，也令你的同在再次让我们有这样的确信，确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了。因此我们在这边敬拜的一个主是一个复活的主，他虽然是曾经被杀的羔羊，然后今天已经复活坐在父神的右侧，已经拥有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主耶稣啊，我们所信靠的你这位一个主是何等荣耀的一个救主。因此我们的心充满喜悦，我们的心充满感恩，因为我们这样的敬拜赞美能够达到你自己的面前，你的心得到喜悦。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请坐，我们再继续来唱诗183首。唱完四节，来，预备，来。
美在
去我们年轻人的诗班要为我们献上 On the third day， 当年轻人唱完之后，我们马上会有祷告，然后把这个敬拜赞美是献给我们的神的。他们在这个地方不是表演，是带我们把我们神当等的敬拜献给他们。 歌声能够讨你自己的喜悦，因为你是那位曾经降卑自己，这种为人的样式死在十字架上面，然而却借着复活得到了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你是一个万世的君王，你今天已经在天上掌王权。我们认识你这一批人，我们今天在欢欣鼓舞的在那庆祝赞美你。我们知道有那么一天，你要带着君王的权柄再次的回到这个地上来，那时候万膝要跪拜，万口要承认。所以说啊，你是那位当得赞美的复活的君王。因为我们这样唱这样诗的时候，众民的心再次的被提醒，众民的心再次的被鼓舞，我们所相信的这位主确实已经复活了，不仅活在天上，活在众人之上，也活在每一个相信你自己人的心里面。所以说啊，愿你在你自己的教会的当中掌权，也让在每你自己在每一位信你的儿女的心中的当中掌权。你不仅是我们的救主，也是我们生命的主，是我们这时候的主，也是永恒的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这位万世的君王来到我们的当中，成就了无比的救恩，是吧？有那么一天，我们要在朝见你的时候，我们要看到你的真面目，面对面的和你相见，永世的当中与你在一起，是吧？今天我们所经历到的，我们的心的当中已经有那复活的大能，就像保罗所说的，主啊，愿你的灵来开启我们一个人的心眼，借着这样的唱诗，借着你话语的教导，我们真实的能够经历到，不仅是头脑里相信，心里承认，而且真的生活的当中可以经历到你那复活的大能就在我们的心的当中。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弟兄姐妹，今天是我们分别出来擘饼纪念主的日子，我们也感谢神让年轻人的诗班今天唱的诗是复活的诗歌。确实耶稣基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他设下了这个饼杯，他也提醒不仅他为我们死，他也为我们复活。在路加福音有这么的个记载，我来念给大家听。路加福音22章14节到20节，他这么说：时候到了，耶稣坐席，使徒也和他同坐。耶稣对他们说：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前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筵席，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筵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耶稣接过杯来，祝谢地说：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只等神的国来到。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每次我们擘饼纪念主的时候，我们也都要想到我们的主为我们的罪已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保罗也劝勉信徒们说，在我们领受饼杯的时候，我们也应该省察，我们不要再犯罪。如果有罪的时候，我们可以彼此的认罪，也使有得罪神的地方也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反省，向神认罪。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永远有功效，不然的话我们就吃喝自己的罪了。所以我们等一下一面唱诗的时候，我们一面的反省，如果我们彼此有得罪的地方的，我们在神的面前求神的赦免，也在私下里我们可以彼此的可以认罪。
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 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以色列人啊，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的对你们说，他死了也葬埋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段经文，这篇信息，是耶稣在离开他的门徒之后，他的门徒以彼得为代表的第一次布道。在前面当五旬节圣灵浇灌的时候，有一些奇特的现象产生，使得那个时候的一些人开始觉得诧异，以为这些被圣灵浇灌的人好像醉酒一样。彼得借着这个机会说，那些人不是醉的。然后这就是门徒们以彼得为代表的第一次布道。换句话讲，在这篇信息里，信徒们、基督徒们、今天的基督徒们应该知道教会到底是怎么样的认识福音，福音到底是什么。福音的中心是从第22节开始，以色列人啊，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你会很诧异，彼得的这篇信息他并没有多讲当时听他信息的人到底是多么的不道德，到底是多么的败坏，到底是多么的邪恶。他有讲到几件事情，他有提到不法之人，他有提到要脱离这个悖逆的时代，但是他并没有多讲。而福音的中心从22节开始，很明显的就是在讲耶稣基督这位人物，讲到他的能力，讲到他的受死，讲到他的复活，这就是福音。上个礼拜庆祝复活节的时候，我们在这里读的是哥林多前书15章3到4节，保罗在那里说，他说，我当日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首先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你发现这个福音是非常的简单， 这个福音在第一代的使徒，他们非常简单，非常清楚，非常有能力的传递这个信息。我也读一段经文，罗马书第一章一到四节。罗马书第一章一到四节，保罗这样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然后接下去他就定义什么是福音，这福音是神从前借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弟兄姐妹，还有在我们当中一些还没有信基督耶稣的，福音到底是什么？我们所讲的，我们基督徒一直想传递的信息到底是什么？非常简单，就是耶稣基督这一位人物，神的儿子道成肉身，为世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刚才青年人所唱的诗歌就是福音的信息。保罗在罗马书他还继续的用什么也来描述这个福音，他说这个福音是神以大能显明出来的，第四节，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第十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换句话讲，弟兄姐妹，当一个人听了这个信息，听到对基督耶稣的传递，听到对基督有关对基督耶稣的宣告的时候，就是神的大能在向世人彰显。所以在我们当中的朋友，你或许到教会来，你说听说神有能力能够帮助我，听说神有能力能够帮助很多人类的事情，我告诉你，当你听到基督耶稣的宣告的时候，就是神的大能在彰显的时候。这是我们已经信主很多年的人从内心的深处想要告诉各位的。神的大能如何的彰显？在这个福音里面，神的大能怎么样彰显出来？首先我要告诉大家，在彼得的传讲中，在保罗的传讲中，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信息，就是基督耶稣这位人物，他所做的事情，他的成就是有圣经为证的。刚才我们读的哥林多前书，保罗两次提到照圣经所说。彼得在这里，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里，虽然没有用这个句子，但是他引用了三段圣经，他说这三段圣经都是指着耶稣基督这位人物。换句话讲，神的大能在基督耶稣这位人物上彰显的，首先我要告诉大家的，就是在基督耶稣身上神的大能彰显，是因为彰显在他成就了一切他应许给人的祝福，这就是神的大能的彰显。彼得在使徒行传第二章提到三段经文的应许。彼得使徒行传第二章十六到二十一节是约珥，先知约珥所说的话，第二章二十八节开始，约珥书的第二章二十八节。使徒行传第二章二十五节到二十八节是大卫的诗篇，诗篇第十六篇。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四节是大卫的另外一篇诗篇，一百一十篇。彼得虽然没有说照圣经所说，但是他引用三段经文，说这三段经文都是指着基督耶稣的。神的应许有一个特色，就是神在旧约中透过他的仆人说话，一次又一次的说话。他的仆人不只是我们现在感觉上好像先知书那些说预言的，很明显的包括一个君王，至少包括一个君王，就是大卫，也包括摩西，也包括亚伯拉罕，也包括雅各，也包括以撒，一次又一次的说话。神把他的应许，把他的这个救恩的计划启示出来，这些启示每一次都是一部分的透露，好像一个很大的拼图，每一次打开一部分让人来看，并不是一次就把它完全交代了。所以在这里彼得要用三段经文来指着有关耶稣基督的事情。 而且这些启示是跨越过一段很长的时间。如果讲到犹太人的族长，所谓的他们的这个 forefather， 他们的族长，讲到亚伯拉罕，讲到以撒、雅各这几位的人物，是在耶稣出现之前2000年的时间。摩西是在耶稣出现之前1500年的时间。大卫是在耶稣出现之前大概900到1000年这个中间的时间。约珥这位先知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的先知就更近一点。约珥这位先知到底他是什么说预言的，我们没有办法100%的确定，大概是在公元前700多800年的时间。换句话讲，神的应许一部分一部分的启示，而且是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有些人会问，神如果是有大能的，为什么这样做事？他为什么不就一次把它交代清楚，写得干净利落，好让我读了之后一读，然后一想到耶稣，就好像有人说，哎呀，那位弥赛亚在他的左手臂底下有一颗痣，如果不把这些记号说清楚，说清楚的不就了了吗？我们就认得出来了，来，大家看看有没有痣啊？为什么不交代清楚呢？为什么不一次就把它说清楚，而且说清楚之后为什么不马上就成就呢？哎呀，如果照这些所说的，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所领受的这个应许的时候要隔2000年才成就，谁哪有那个耐心等啊？认识神的人对这样的问题会这样回答说，哎呀，救恩的启示跟成就这个时间表是由神来决定的，神既然是神就有完全的主权。许多时候基督徒用这样的方式来回答，这样的回答其实也对，但是对许多的人觉得不满意。他偏偏就是觉得说，神既然有大能，为什么每一次把他的启示把他的应许说出来的时候是一部分模糊不清呢？为什么要拖这么久呢？对于这个问题，我用一个实际的例子来回答。18、19年前，我刚刚念完学位到 New Jersey 来上班，第二次 interview 的时候，第一次 interview 回去之后得到一个 offer， 第二次又来带着太太来找房子，并且也跟一些同事见面。人事处的主任就给了我很多的表格，其中一个他打开来跟我说，他说一个一个解释，然后他其中一张他跟我说，这个你回去要好好的看，他说这个表格是我们按照整个公司的平均的人平均的升迁的速度，还有过去这么多年来每一年平均薪水的增加的速度来算一个东西，就是按照我们公司等你这个可以这个拿到全部的退休金的时候，我们公司的退休金的算法是我的年龄加上公司的服务年数等于85的时候，我就可以拿到全额的退休金。他说我们按照过去的一些平均的算法算出来，按照你的出生年月日，在2012年你退休的时候，我们公司会给你这一笔退休金。还有那个表上还有第二个数字，说我们有一个储蓄基金，你每一年每一个月拿出20%来，公司还会 match 20%，按照我们这个储蓄基金过去投资的利润是这个数字。我那时候是一个初入社会的人，从来没有工作过，但是就像各位想象的一样，跟人事处的主任坐在那里人模人样的人模人样的。所以我一看那个数字的时候，心头小鹿狂跳啊，我没有想到我退休的时候会拿这么多钱，但是我表现得非常震惊。 Oh, is that right? Oh, thank you, thank you. 我几乎不敢相信我看的那两个数字。我那时候所服务的公司是全美国第二大的化工公司，去应征的时候他就告诉我我们是全美国第二大的公司，我们有多少年的历史。弟兄姐妹，这个应许交代的非常清楚，那个表格非常清楚的在我面前，非常完全。 这个应许要成就的这个时间表也是很容易想象的，并不是遥不可及的。我告诉各位，我如果没有奉献传道的话，我再过九年多就可以全时间退休了，九年多而已，是一个非常容易达到的事情。但是我告诉你，这个清楚完全的应许，这一个看起来人的手可以摸得到的应许，有几个基本的问题，有几个小问题，就是在那个表格之下，这个人事处主任没有指给我看的，有一个小星号 benefit subject to change， 所有公司的利益随时都可以改变，他不会指给我看的。他就算指给我看，弟兄姐妹，大部分人的心不会去看这一行。第二个小问题，就算我们这个公司 benefit 从来都没有 change 过，我怎么晓得在这二十多年来他们不会厌烦我，叫我卷铺盖呢？我怎么知道呢？这是一个应许吗？好，就算我像个狗，像个牛，像个马一样替这个公司做，拼着命的讨好所有的人，二十多年之后还有一个小问题。弟兄姐妹，我十八十九年以前去服务的那个公司现在已经不在了，非常清楚，交代的非常完全，是一个你我看起来指日可达的。有几个小问题， benefit subject to change， 这个应许要看你有没有造化，你有造化，我们这个公司也不一定会存留。 Enron 在一夜之间就可以消失掉，多少人投资了跌破眼镜。弟兄姐妹，都是有应许的，你打电话给卖股票的人，他都是给你应许。换句话讲，如果有人要问说，神为什么花那么长的时间一部分一部分模糊不清的启示呢？弟兄姐妹，各位朋友，神的大能却正是彰显在这个事情上，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应许都要成就，不受时间的影响，不受时间的限制，不受时间的改变，不受时间的挫折。唯有那超越时间、掌握时间的主宰才能做得到这件事情。你不要贪那清楚明白的启示，你也不要去贪那指日可达的东西。人的信，人的投靠，到底能不能够产生最后的果效，不是定义在这件事情多久成就，乃是定义在那应许你的到底能不能够做到这件事情。神的应许的另外一个特色，就是他每一次的应许都超越了人经历的范围，都超越了人所能够想象的。大卫的诗篇十六篇，我举一个例子，大卫的诗篇十六篇，十六篇的第一节，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人为什么要来寻求保佑？人为什么要呼唤保佑？神啊，求你保佑我。很明显的，大卫这个诗篇一开始他的心情，因为他有忧虑，因为他受到威胁，因为他心里有害怕，因为他正处在危机中。而事实上，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读的这位大卫，我们读的这位常常读的这位旧约的大卫，这个人物，他不但是个君王，他不但是个诗人，他更是一个军人。他一生中经历过一段非常艰难的一段时间，他曾经被他想要效忠的主人追杀过，他曾经被他的部属陷害过，他曾经被他的亲儿子 追杀过，他曾经必须装疯卖傻，假装自己是一个癫痫的人，才能够脱离危机，免于刀剑。他一生中见过许许多多人的死亡，他自己的双手也沾满了血腥。他不是一个什么叫做经历到永远生命的人。他在这里，一个军人，一个曾经一生在征战中、在血腥中滚过来的人，他在诗篇第十六篇一开始的呼唤说：“神啊，求你保佑我。”然后十六篇是怎么结束的？第八节。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弟兄姐妹，大卫在这里讨论的不是一个一生平平安安老死算了，他在这里，他一开始一个忧虑的心情、受威胁的状况之下的呼喊，他的结束不是求一时的平安，不是对一时的平安的宣告而已，的的确确是对一个崭新的 人生的盼望。在这里他提到肉身不致朽坏，绝对不是说死了之后灵魂能够到神那里而已，因为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一个人的肉身的朽坏跟他的死是有不可分的关系。大卫在这里说我的肉身不至于朽坏，他很明显的是在讲一个他自己从来没有经验过的、超越他自己经历的一个崭新的人生的开始，一个新的人类永远的生命，肉身永远不会败坏的生命。神借着大卫的口将一个超过大卫自己能够明白、能够经历的应许赐下来。神的应许不是我们以为我们所求的东西能够答应而已。约珥的预言也是如此。约珥书一开始是一个非常惨淡的局面。约珥书的第一章二到四节，约珥书第一章二到四节，老年人啊，当听我的话，国中的居民啊，都要侧耳而听。在你们的日子或你们列祖的日子，曾有这样的事吗？你们要将这事传于子，子传于孙，孙传于后代，茧虫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男子剩下的马蚱来吃。酒醉的人啊，要清醒哭泣，好酒的人啊，都要为甜酒哀嚎，因为从你们的口中断绝了。约珥书一开始是一个非常惨淡的局面，非常凄惨的局面。他预言以色列的国土要经受一次又一次的蹂躏，一次又一次的打击，一次又一次的摧残。他讲的不是虫灾而已，乃是讲到比喻一个军队的侵袭。我们刚才读的约珥书第二章那里，接着他就说，因为有一群，他说有好像有一群蝗虫，其实也可以翻译成有一群民。约珥书的第一章第六节，有一对蝗虫，原文作民，有一对民又强盛又无数，侵犯我的地。约珥书的第二章同样的讲这样的事情，不是只是虫灾而已，乃是比喻军队一次又一次的侵袭。然后到约珥书第二章的二十一节到二十六节，应许这个刑罚之后的复原、刑罚之后的修复、刑罚之后的重建。约珥书第二章二十一节，地图啊，不要惧怕，要欢喜快乐，因为耶和华行了大事。田野的走兽啊，不要惧怕，因为旷野的草发生，树木结果，无花果树、葡萄树也都效力。西安的民啊，你们要快乐，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欢喜，因他赐给你们合一的秋雨，为你们降下甘霖，就是秋雨、春雨和先前一样。何尝必满了麦子、酒榨与油榨，必有新酒和油盈溢。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男子、马蚱、茧虫，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你们。 讲到刑罚之后的修复，刑罚之后的重建。然而这个应许没有停止在这里，约珥书第二章第二十八节，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这是犹太人在旧约中没有办法明白的，被耶和华的灵浇灌，在犹太人的经历中，在犹太人的宗教生活中，在犹太人整个国家民族的历史上，神的灵在旧约的时候是少数几个人才能够享受到的事情。摩西的时代，民数记十一章，只有摩西还有几十个长老有这样子的享受。到了士师时代，每一个时代只有一两个士师享受这个特权。到了先知时代更是如此，撒母耳的时代都是这个样子。换句话讲，约珥的预言，神的应许远超过他们的经验。现在是凡有血气的，不论是老年人，不论是少年人，包括儿女、仆人与使女，没有任何社会地位的差别，没有任何宗教的差别，神与人亲近，神与人连结，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不再是一些 elite 一些宗教的特优分子的享受而已，乃是平凡的人都可以享受到。事实上，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七节，当门徒们在五旬节的时候受圣灵感，说起用个人的相谈说话的时候，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七节，周围的人就甚纳闷惊讶稀奇，说看啊，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呢？我不知道你们晓不晓这什么意思，因为在犹太人他们的经验中，加利利人是一群文化水准很低的人，因为加利利人他们没有办法用舌音说话 gutter sound。 我上希伯来文的时候，一开始学这个字母发音，我们的老师就说，他说有一个字你要发音的时候，你就想象你自己要吐痰，就出那个声音就好了，啊就好了，但是不要发得非常的恶心。希伯来字很多字都要用这个 guttural sound 发音，我们这些没有文明的人就没有办法，就像德文有很多要卷舌的，我就怎么也卷不起来。所以这些犹太人看到这些他们认为瞧不起的加利利人，突然之间超越了他们自然人从小长大的训练，开始能够用各处的乡谈说话，超越人的经历。现在不再是一些特优分子可以享受的，神的应许一次又一次的应许，总是超越人心所求所想的，总是超越人的经历的范围。福音的大能就是这样子彰显的，每一个应许，每一个细节，神都会成就，而且这个应许远超过人在今生的经历里面能够盼望的，能够渴求的。大卫一开始说，神啊，求你保佑我，然后他得到的看见却是一个崭新的，从来没有经历的新的人生的应许。福音是神的大能，另外一方面，因为基督耶稣的死跟复活这个事实，显明了神的作为不会受到任何势力的阻挠或破坏。耶稣的死与复活，他是怎么样的被交在人的手中，这个事实显明神的作为不会受到任何人任何势力的阻挠或破坏。这是启示录行传第二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以色列人啊，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 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我要大家特别注意的是23节，他既然照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我上一次讲到使徒行传的时候已经提过了，这里面绝对不是因为说神的计划既然是要耶稣受死，那么那些钉他十字架的人怎么能够有责任呢？我上一次讲使徒行传已经交代过这件事情了，所以我不要浪费你们的时间，也不浪费我的时间，我就这样子讲。在这里圣经彼得的意思绝对不是说好像神的定旨跟先见必须经过人的手才能够成就，必须利用人的作为才能达到这件事情。彼得的意思是说神的定旨没有错，神差耶稣来道成肉身是为了赦罪，是为了赎罪。他的先见是的，神的儿子代表父神全然的彰显在人的面前，然而在那不认识神那抗拒神的人的 面前，他必定产生的结果是人要排斥他，要拒绝他，甚至想要置他于死地，良心才会好像安静下来。在这定旨跟先见当中，耶稣被交在人的手中，不是说神的工作必须人手来成就，乃是说神的工作不受任何人任何邪恶势力的影响或挫折。人的愚昧，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对着那一群群众，那一群无知的群众，前几天还在说哈撒那哈撒那奉主的名的爱的人是值得称颂的那一群群众，过了几天之后就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一群无知的人，然后这群无知的人把拿撒勒耶稣交在不法之人的手中。人的愚昧以及人的邪恶，不但不能够挫折神的工作，反而更显出神奇妙的大能来。因为在人的愚昧给人的邪恶之后，神所彰显的作为是他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这句话太妙了，他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在这里彼得把死这个诠释，把这个人一生下来就知道必定发生的事情的这个诠释，把它人格化，好像死是一个孕妇一样。彼得在这里所用的死的痛苦，这个痛苦这个字很特别的是讲生产的痛苦。生产是一个很奇特的事情，我自己没有生过，但是我看过。因为在美国太太生孩子，你不要等着那个助产士帮你忙，哇，这个太太破水的时候，那个布单的通通要你自己去收，这个是 St. Peter's 的作为。我发现生产是一个很奇特的事情，好像要出来却出不来，所以有很多孕妇到后来跟先生说讨厌死了不要生了啦，出不来。一定要跟他说你要憋气，你要运气，你来憋你来运。一个很奇特的事情，好像要出来，但是呢又好像这个母体有一个本能要把那个婴儿留在自己的腹中。彼得就是用这样子奇特的事情在讲死的诠释。他说死的诠释像是一个孕妇的痛苦，想要把耶稣笼罩在他的诠释之下，然而上帝却把这样的痛苦一而了的了而的解决掉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Come to an end， 把它干脆的解决掉了。也就是说死的诠释无法笼罩住那钉在十字架上的拿撒勒人。三天之后，死像是一个孕妇想要留住这一个，想要在灵魂当中千万的灵魂当中留住这一个，然而神却将死生产的痛苦了断了。叫他复活 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这是神大能的彰显，死的权势终于在耶稣基督复活的事情上了结了。基督胜过死的权势，荣耀的复活。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说，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换句话讲，当我们看到基督胜过死的势力复活了，我们就知道基督胜过罪的势力。罪的工价乃是死。人不论是单独的或是整体，从人类开始，从亚当堕落之后，一直存在人心里面，人生活中实际的挣扎，一而了断，解决了。基督复活，胜过死的势力，胜过罪的势力，这就是福音的大能。福音的大能更在于这个救恩的施行。三十九节，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这超越人经历的应许，要一直传递下去，到日子满足为止。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以色列的历史当中，他们经历过几次的复兴。第一次是他们出埃及，然而在那激烈的复兴之后，马上就看到他们的败坏。到了下一代之后，马上就看到那复兴的痕迹，留下的已经不多了。进入迦南，在世事的状况中，在大卫的国度，在后来被掳归回，都是这样。而如今这个应许是一直传承下去，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而且这个应许也已经超越犹太人狭窄的民族观念，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包括我们当中许许多多的人，不论是在台湾、在香港、在大陆听到福音，或者是必须离开那个环境到美国、在德州、在纽约市，不管在哪里，这些远方的人，这应许是给那远方的人。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你想认识神的能力吗？你如果想认识神的能力，你就必须认识这圣经经过千年所启示出来，在基督耶稣身上神所成就，要给人超过人经历、超过人所知道、所能够想象、远超过那一切，一切的应许、一切的细节都要成就。这就是神的大能。当时听的人听了之后，有人觉得扎心，有人觉得心里受到冲击，就问彼得，我们应当如何行？我们一起祷告，若是我们当中今天你的心里也觉得受冲击的时候，我等一下请你举一下手，表明你愿意信的心。我们一起祷告，大家低头。天父，我们感谢你。是的，福音就是你的儿子，在他的身上有全然神的能力。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各位朋友，在我们当中，如果有人心里面觉得有冲击想信的，你可以举一下手吗？在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我再问一次，
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你今天说是的，我愿意相信基督耶稣，认识神的儿子，领受救赎的大能，有没有这样的人？你举一下手。我就问这再问这一次，有没有这样的人？好，谢谢。我们一起祷告。亲爱主基督耶稣，愿你的子民越来越认识你以及你死而复活的大能，也恳求主在我们当中继续的荣耀的施行你救赎的恩惠，好让教会在这个时代所做的工作，为你为你国度的缘故结出丰盛的果子来。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谢谢詹牧师的信息，再次的提醒我们已经相信的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我们当中如果有福音朋友今天听了心感动，但是你还没办法决定要进一步的认识，我们完之后11点马上会有福音班啊，是在306教室、304教室跟 farmhouse， 以国语、闽南语跟粤语三种语言继续的把福音会讲得更清楚。好，我在报告之前，我手上有两张新来的朋友，我们先介绍。第一位是刘广胜，刘广胜有没有在我们当中？请您起立，您要不要自我介绍一下？从哪儿来？现在住在哪里？是。从海西，陕西，对不起，海西好像没有这个省，我们欢迎你，对不起。第二是一对夫妇，大概是胡永康跟刘瑶英，在吗？陶是啊，对不起，刘陶英，是，你们有没有要说几句话？是，我女儿在这里参加工作，我们到这里来探亲。哦，是，要来多久呢？你好，你女儿。
可不可以代表爸爸妈妈说一下？
可以。
我们是去年7月来到这个纽约州的然后我们是住在州府里边。因为我爸爸一直就很想要来到这个纽约州，所以我们就非常希望能够接受耶稣基督的教导，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想到这边。
感谢主。您自己是基督徒吗？哦，你带你爸爸来先信啊，爸爸再带你信。我们欢迎你们，可以请你们留下来，可以继续参加福音班。好，我们还有没有？我右手边有没有第一次来的？我带来的人可以为他们介绍。没有。左手边有没有？没有。我们鼓掌欢迎哥。我们特别有为你们预备午餐，是免费的。所以我们当中也有新朋友，如果不好意思介绍的话，还是可以去用餐的哈。我们底下有特别桌子为你们预备，有摆设的那个桌布在那个地方。好，我很快的报告几件事情。刚才已经说过，第一件事情就是福音班结束11点，我们继续会有今天有。黄小石长老会讲神存在吗？还有闽南语班就是上帝的爱，跟粤语班因信称义。第三点，福音的讲座，我们4月20号黄小石长老在Bridgewater 这边他们租了一个教会讲这福音的信息，生命时间与盼望，是4月20号，是6点开始有爱宴啊。昨天晚上我们也有很多人来这边新朋友来，我们一起的用餐，然后完之后小石长老有很精彩的活化石的一个讲解啊，所以4月20号我们继续会有，请弟兄姐妹特别是住在 Bridgewater 那一带的，可以带福音朋友们可以参加。今天下午1点到2点15 我们在楼下的交易厅中饭完之后，有这一次要受洗的见证，所以希望弟兄姐妹们可以留下来听他们的见证。有15位的弟兄姐妹要这样的见证。第六点，家庭教育 homeschooling， 今天1点到3点在3044他们这边有一个见证，有一些有关 homeschooling 的资料。我们当中如果对 homeschooling 有兴趣的，可以去参加，是在1点到3点。第八项，下个礼拜六4点到8点有为我们这个教育部门特别每年举办一次的教师日有很好很好的一些特别的 workshop 讲座，然后6点开始到8点有这些学生们儿童们特别为教师们准备的很好的晚餐所以宴席已经预备好了，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参加，希望愿意参加了也鼓励每一位老师们参加，今天就报名他们办事的这些好好准备所以在服务台那个地方有登记表，所以请当中不要忘记，很快的1-2分钟天了就可以放在那个地方。第九点这个 Anger Resolution 团体报名，这是 Bill Gather 的团体报名是今天截止今天截止惠民我不晓得是不是在外面有个桌子，大家可以去报名大概就是这样。OK， 生之追寻聚会，我们这上面有没有？就5月2对，我们这个聚会消息，生之追寻福音5月24到27号，我们现在报名已经开始了今年这场地特别好，就是不仅是靠近，而且相当的大，讲员阵容也相当好，特别我们教会的长老这南多兰长老跟梁彦成博士是主要的讲员，还有一些这些 workshop 的特别的一些的讲员，所以每年这个聚会是吸引很多人，也很多人在这样聚会的当中信主，所以请大家特别记住在这一天邀请所有的朋友们，这是也是一个 long weekend 24到27，然后6月27到30号是洛克教会每年一次的退休会，今年还是照样在 Elizabeth 就是伊正大学的校园举行，去年有很多很多人去希望今年我们继续的能够踊跃的预备这样的心来参加大概是这样子的好，有没有？没有事情。好，我们一起起立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爱子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是你自己的大能彰显在他死而复活的事情的上面。十字架虽然是世人看为愚拙的，却是你自己的智慧；看为是羞辱的，却是你自己的荣耀。主啊，领受这样救恩的，经历这样福音大能的每一个儿女，今天都能为人做这样的一个见证。是的，我们这里面已经有你复活的大能在我们里面。主啊，在古时候你借着众先知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天父啊，你在这末世的时候借着你自己的儿子来晓谕我们，你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主啊，今天你已经成就了这伟大的一个救恩，从死里复活，借着使败坏了那掌死权的魔鬼。主啊，因此我们今天领受这样救恩的人有这么一个切据，不仅我们今天的生命就已经经历到那复活的大能，直到那一天你还要再回来，你要带我们回天家，主啊，享受你为我们预备那永世的家庭。谢谢主，愿今天这样的一个信息，主啊，再次的激励我们的心，感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确据我们的心，我们相信的主确实已经复活。主啊，当中听了也许心里杂心的，然而他还没办法进一步做这样决定的，求你感动的灵不要停止。谢谢主，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与我们众人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始直到耶稣基督的再来。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请坐。 莫祷，散会。